物技术公司在巴西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两天前，一名志愿者死亡，巴西政府喊停了试验。可是负责试验的巴西研究所负责人说，这位志愿者是自杀身亡，和疫苗无关。另外，就在巴西喊停科兴试验的同时，辉瑞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巴西正在和该公司接洽，洽谈购买疫苗。那怎么来看事件中的种种谜团？中国疫苗走出国门还会遇到哪些雷区？我们要继续邀请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和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栋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那看这个消息怎么，我们怎么来看？就是它是一点一点的渗透出来的，林博士。
报道出来的时候本身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正常的这个临床试验停下来的话，应该是这个实验方本身啊出来对外宣布，而且要讲清楚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报告中一开始提到的是严重不良反应，所以媒体用这样的词汇的话，那说明这个病人应该是跟这个疫苗相关的，对不对？就得到这个症状应该是跟疫苗相关的，结果却是自杀。那自杀的症状跟这个严重不良反应，这实在是天差地别吧？怎么会有就是这么大的误判，对吧？两天之后整个事情就翻转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要么是媒体有不实的报道，要么就是这个研究所这个对于这个人员的这个就是因为你做临床试验，你要监督这个人，要就是 monitor 这个人的情况，对不对？这个这方面做的很糟糕嘛。你这样一个实验人员他自杀了，这不是你自己本身这个实验的这个管理的问题，也是出现大的问题。那另外政府部门为什么卫生局不是第一手知道的，卫生局的人都还是通过媒体看到的，就这里面好多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媒体的矛盾中，我觉得外面的人好像不容易判断到底究竟什么原因。
那沈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喊停不是说负责试验的这个机构喊停的，而是政府监管部门，您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和蹊跷？
那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发生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并不是媒体揭露才刚刚发生。然后呢，这个志愿者他是因为自杀，那自杀的原因也可能很多，也可能是不良的反应啊，或者抑郁症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以造成他的自杀。所以呢，的的确确需要经过调查。据那个目前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是他们的结论是和那个疫苗无关，所以他们已经是重新重启了那一个三期的那个实验。其实你这个三期实验啊，你这个动辄就4万人、6万人，其实你难免也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类似于像阿斯利康，他们也是发生过，而且当中也是中断过，然后大家经过了那个非常仔细的那个研究啊，然后做出了那不良反应和疫苗无关。那同样的事情后来是那个先是欧洲重启，然后美国现在重启。那同样的事情那个发生在J&J 就是强生的那个疫苗也发生过三期。所以呢在这个三期里面，我们发生那个临床试验那个中断或者停止或者暂时停止，那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步骤。正常的步骤，我们正是因为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才是更对我们疫苗呢就更加有信心。因为大家不是一味说那个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不良作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比没有好，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至于你前面说到的那个辉瑞的话，就是巴西他们也订购辉瑞的话，其实现在各个政府其实都是对那个多个疫苗下注，就是说他都不可能就是只依赖于一个疫苗，所以他对几个头部公司的那个疫苗只要有好的效果的话，大家都会抢购，大家都会那个采购。所以呢这个辉瑞颁布了他们的一些中期的那个一个结果94个，当然他们后期的话他们也是说了，因为 for emergency using authorization EUA 的话，他们最终的话他们是要报要等到164个 infection 发生之后，他们才会做个疫苗组和对照组的区别，到看看最终是怎么样。这就是回到了前面拜登他也说了，他这个对谨慎乐观。那谨慎乐观一方面是那结果还是只是中期，因为还没到最后，那个还有随着那个 infections 的那个增加，那个后面可以上也可以下， 那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个辉瑞它的疫苗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的因为它需要非常多的一个冷链的支持，无论是运输也好，还有一个是存储也好，存储也好，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要求。其实说白了，其实也是 messenger RNA 的一个痛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个解决，那个当然不可能一味的就是在基于一个 platform， 那我们也是看到那多种旗下，类似于像腺病毒啊 GNJ 啊，类似于像那个阿斯利康的大猩猩的腺病毒啊，类似于像重组病毒 Novavax， 类似于像那个其他的，所以我们类似于像你刚前面说的那个科兴的那个灭活病毒，还有终身的那些灭活病毒，这个都是在那个三期临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个人觉得那个谨慎乐观，或者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message。
那巴西比较令人关注的是，巴西总统一直在表示他对中国疫苗缺乏信心。就在这个他喊停科兴疫苗的同一天，有消息传说巴西正在和这个辉瑞接触，而且这个巴西总统还否认了他之前卫生部长宣布的巴西要向中国购买4600万剂的这个新冠疫苗的决定。那林小旭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决定是只是一个实际上的巧合，还是说有政治上的考量？
我觉得其实可以接着刚才沈东博士说到一点，因为他提到了非常重要一点嘛，就是 RNA 这个疫苗也牵扯到比如说冷冻链的问题，其实就牵扯到就是说疫苗生产过程中你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质量要把关，然后这个疫苗的储存运输啊等等这个分配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至关重要，不然你生产出来这个疫苗失效了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国内的疫苗本身就面临这样一些大的挑战，一个是生产过程的质量，另外一个就是运输啊冷冻储藏啊等等这些过程。所以过去国内出现的一些这个疫苗的这个丑闻啊弊案啊等等也跟这些疫苗过期的疫苗有关。那包括科兴本人也有牵扯到就是说以前有贿赂的事情啊，这个就是等于说是这个公司的这个主管向这个监管部门进行贿赂，对吧？那这些事情当然就会降低本身中国的这个疫苗生产在国外上的这个信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巴西政府它有很多保留啊，希望就是在本土生产，然后这个总统也说不希望巴西人成为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实验小鼠啊等等。他也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虑的角度嘛，因为你这个疫苗毕竟在中国本身还没有进行过三期，那为什么要到巴西来做三期？当然就是这里面我觉得当然有其他政治方面的考量，可我也觉得其实你三期的话要想对中国人有效的话还是应该在中国人群中进行三期实验才更合理，而且现在国内这个疫苗也已经大面积注射了不少人了，对不对？那你实际上就是所有现在被注射的人就相当于是三期临床试验的人员，可是又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追踪和照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人当做一个实验小鼠了。所以这种非常就是说跳过很多步骤的这种疫苗的开发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成了一种很难避免的一种趋势，但是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确实也不是算很负责任的这种做法。所以我觉得巴西政府想要保持本土化的这个生产疫苗或者从不同的公司来预定疫苗的话也是想降低风险来保证巴西民众的安全，所以它也是有一定考量的，这个角度也是值得我觉得值得认可的。
好，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和沈栋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